好，弟兄姐妹，今天正道的题目叫教会生活。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啊。教会生活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十六节。嗯，很多人没去过美国哈。没有去过美国，我给大家描述一下去美国的基督徒的生活，好不好？啊。其实很多人喜欢美国的基督教的生活，因为那里地广人稀啊，没有中国这么拥挤。每个星期天的早晨，阳光明媚啊，空气清新。我就讲讲我吧，我会开着车带着一家四口上教会。去到教会以后呢，首先看到是教会的巨大的停车场，哇，这个停车场好，就去了晚了，你走从停好车，从这个停车场走到教会大厅门口五分钟，然后进了大厅以后呢，哇，黑压压的一大堆人哈，我曾经去的那个教会是有一万人的，你可以想想这个大厅有多大，所有的人都坐在那里鸦雀无声，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谁都不认识谁。没有人交头接耳了哈，比我们教会秩序要好很多。我们教会来了以后就哎大叔啊大妈啊，然后就开始交头接耳哈。OK， 教会大厅装修的非常豪华，有电视直播系统，舞台布置的非常的精美。等会儿还有那个诗班啊，男高音、女高音、男低音、女低音。不久，舞台音乐响起。哇，音乐上面全都是非常美妙，有电子琴、电钢琴哈，悠扬的电钢琴，有非常清脆的电吉他，听过没有？然后有低沉的贝斯，有强劲有力的架子鼓啊，带领敬拜的呢，一般都是一些年轻人、少男少女们，然后他们一弹琴，哎呀，非常的这个激动啊，就是马上就可以把你的情绪带入云霄。所以在牧师的呼召下呢，敬拜就开始了，全体起立，然后开始唱流行的福音歌曲，哇，非常的美哈。然后我注意了一下，当时我在那个教会里，我发现很多人是闭着双眼高举双手哈，还有是这样的啊，手是放在中间的，还有呢手放在这个胸前的哈，什么样的都有，但是每个人都非常非常的热情，非常非常的尽力的抒发自己的感情。我想有人应该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哈，是不是 啊？那么接下来是牧师的讲道，牧师讲道非常的吸引人啊，人生哲理丰富，例证充分，话语幽默，逻辑清晰，而且很实用。所以呢，经常就有人听到一半就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啊。最令我开心的是什么呢？是散会以后。为什么呢？我去那个教会啊，散会以后有两件事可以做的。第一件事，直奔咖啡厅，那里有免费的茶跟咖啡啊。那个咖啡厅非常的大啊，像皇宫一样，感觉那个地方。然后第二个地方是书店，那个书店里面啊，是书店非常的大，书店是那个所有的市面上买得到的属灵书籍，它全都有。包括那些比较厚的那种，这么厚的那个砖头一样的神学书都能买得到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这样的教会，真的令你哈非常非常的兴奋不已啊，这就是很多美国人的这个主日敬拜的生活。你们想不想往这样的生活啊？还是或者说我没有讲清楚啊，以后我可以给大家看看这个照片。如果你去美国，你可以去几个这样的教会哈，一个最有名的叫溪流教会，在芝加哥附近叫溪流教会。还有一个我去的那个是费城附近的，叫加略山小教会啊，非常大，后面还有儿童主日学、儿童那个这个基督教学校，大厅非常的美。然后呢，还有就是有书店、有咖啡厅哈。我以前曾经在亚特兰大还去过另外一个教会，叫第一浸信会。第一浸信会太厉害了，真的告诉大家，外面像个仓库，里面就是皇宫。不过我后来在第一浸信会看到一张图，看到那个牧师啊看着耶稣，耶稣看着牧师还发光。我就跟我们同学说了，我说这个对吗？我们同学说这好像有点不太对哦，怎么耶稣还有像还跟牧师说话，这个好像有点问题哈。想不想往这样的生活啊？有人摇头，有人点头啊。我告诉大家，我很想往这样的生活。 如果我不是基督徒的话，听懂了没有？我跟大家讲一个事哈，这样的生活是一种叫宗教生活，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生活啊。现在有很多的大的教会，人数多的教会，你去的时候基本上都这样。但是我跟大家说，这个不是基督徒的生活。二十世纪的教会受到了世俗主义的影响，把主日崇拜变成了叫宗教消费。这个观念大家一定要记住，什么叫宗教消费啊？星期天到了，我要去消费一下，我要去到教会，我要去得到一些安慰，我要去得到一些充电，我要去得到一些东西。但是很少有人想到说，来到教会主日敬拜是服侍神啊。所以在宗教消费的这样观念下面，上帝变成了人们购买的对象，是吧？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所以我来到教会。有的时候你想要的时候，你是去那个贸易百货，对不对？你要吃，你要穿，你去贸易百货。那你要心灵得安慰呢？哎，上教会嘛，对不对？所以呢，上帝成了人们购买的对象。教会的敬拜本该是对神的服侍，却成了获取心灵鸡汤的大卖场。这就是二十世纪很多教会的这个真实的现状。其实这是亵渎神的啊。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呢是什么呢？是一个叫超级大教会啊，英文有个专门的词叫 mega church， mega 就是超级的意思啊，超级大教会模式。有一个牧师啊，急得不得了，那个牧师叫约翰派伯，他后来忍不住写了本书，那本书的英文名叫 Brothers We Are Not Professionals， 中文是什么呢？兄弟们啊，或弟兄们啊，弟兄们，我们不是职业人士啊，我们不是专业人士啊，这个舞台啊变成了个专业的这个演出啊，牧师讲到变成了一个专业的这个脱口秀啊，然后教会变成了专业的这个心灵鸡汤的大卖场，这就不对了啊。那么有人说了，这个大教会不好吗？哎呀，我告诉大家，我特别支持大教会。我不骗你，教会越大越好。你知道世界上有个很大的教会叫长老会吗？长老会有多少人知道吗？我讲的保守的长老会哈 ，PCA， 美洲长老会有30万信众啊！你说这个教会大不大？不过呢，他们因为考虑到超级大教会模式对信徒的伤害，所以他们把教会分成很多堂点，大家听明白没有？就是说教会可以无限大，当然了，因为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基督的身体，但是敬拜的模式要考虑到符合圣经的原则。教会可以大，但是教会要符合圣经的原则。那么刚才讲的超级大教会有什么不好，大家知道吗？想想看有什么不好。我想最起码有三个不好。第一个，敬拜不纯正。什么意思呢？其实你不知道坐在你边上那个人，对不对？那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我们教会我基本上知道坐在我们当中的人，基本上都是了解的。但是超级大教会是个大卖场，你基本上不知道坐在边上那个人，有可能那个人啊，家里面有问题的，有可能那个人信仰是有问题，甚至他不信主的，他坐在那儿，甚至他是拜佛的，他也坐在那儿，哎，觉得挺好的，我也来唱唱歌，我也来。所以呢，你的敬拜啊，其实是掺杂的，不是一个一心一意的信徒基督的身体向上帝的敬拜，是一个乱七八糟的敬拜，敬拜不纯，牧师也根本无从知道会众的情况。第二个叫教导不明。什么叫教导不明呢？超级大教会跟小教会、小型的一些教会啊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说牧师根本不知道，传道人根本不知道这个会众的情况。那我问大家，如果你不知道你讲什么呢？其实你不知道讲什么。我们知道人类的沟通啊叫三位一体的。什么叫三位一体？人类沟通说话的人，还有呢话语，还有呢听众，对不对？这三个因素会影响你的沟通。那么听众这个环节就没有了嘛，这超级大教会，对不对？他只能够讲一篇道啊。我很赞同的就是讲道一定是对 认识的弟兄姐妹讲才有效哈，比较效果比较好。如果讲道是电视讲道，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他根本不知道那个下面的人到底是谁，所以没有针对性，所以这个教导不清楚啊。第三个叫缺乏相交，大家刚才听出来没有啊？这个超级大教会模式，我干了啥？我首先去敬拜，我也不知道隔壁是什么人，反正我就是宣泄一下我自己的感情吧。然后呢，听听牧师讲，脱口秀挺好的。然后接下来干嘛去了？哎呦，结束了，逛书店，喝咖啡去了啊。然后呢，那个喝完咖啡，接下来我就可以回家，我顺便到中国超市买点东西啊。所以这就是我的主日生活，是不是啊？消费型的敬拜，你们说好不好？啊，当然不好。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来谈一谈以弗所书第四章开始，他要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这个观念将告诉我们怎样的教会生活是蒙神喜悦的，并且教会生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地位是怎样，非常的重要。好，我们一起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十六节，好吗？我们一起，大家圣经都准备好了是吧？ OK， 好，我们一起来读哈，一二三。
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行一人，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大，关乎众人之重，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都是靠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常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忽略了仇敌。像这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身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生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了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使得到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有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言语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造了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这段经文非常的重要哈。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呢？我先给大家一句话的总结哈。这段经文讲的是，只有在借着神的道而渐渐合一的教会生活中，我们才能获得成熟的生命。只有在借着神的道渐渐合一的教会生活当中，我们才能够得到一个成熟的生命。也许这个话对你来说是有点震撼的，对不对？你说哇，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教会生活这么重要。对，这么重要。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段经文到底是怎么样来说这个道理的。首先我们要明白一点，这段经文一到六节告诉我们很重要的道理，就是教会生活是首要的基督徒生活方式啊，教会生活是首要的基督徒方式。我们来看第四章一节啊，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当你们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是不是似曾相识啊？上次有讲过那个以弗所书第三章，对吧？开头的时候，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的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祷告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同一位保罗先是祷告，后来又劝啊。保罗为什么先要祷告又要劝呢？有人说我们祷告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要劝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我跟大家说哈，神祷告就是求神的工作，对不对？求神来动工。 但是神的工作当中也有人的责任在那里。保罗先让神来动工，接下来他要劝弟兄姐妹要活出来，这个非常重要。基督教信仰从来不是宿命论，而是积极的要活出信仰的。雅各书里面讲到，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怎么样？所以没有生活的福音也是死的啊。所以你看，你现在就明白了哈。从这节经文你就可以看到，以弗所书一到三章讲福音理论，然后呢四到六章讲什么？生活啊。所以牧师的讲道也是这样的，如果牧师讲的不讲生活，那就有问题啊。所以一到三章讲福音，六到四章四到六章讲生活。那么这个生活跟福音是什么关系呢？生活，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怎样的生活呢？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说的哈，这句话可能会对很多人有一个冲击。三章一节的后半句概括了基督徒生活的原则啊。保罗说怎么说的？他说啊，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怎么样？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哇，很多人想知道基督徒的生活是怎样的，我告诉你，这句话请你记得清楚，一定要记在心里。为什么这句话这么重要啊？他把基督徒的生活跟基督徒的信仰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啊。说白了就是你的生活是你信仰的反应。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明白这一点。什么意思呢？你的信到什么程度，你就活出来是什么样子。你信得越深，活得越明白；你信得越浅，活得越糊涂；你信得越丰富，活得越丰富；你信得越简单，活得越简单。大家明白吗？所以基督徒的生活的关键是回到福音，看清福音，福音当中这个内涵当中的文理条路，然后呢细枝末节全部都明白的时候，你的生命是丰富多彩的。我说的是属灵的丰富多彩啊，你的生命是丰盛的，大家明白吗？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圣经学者看到这一点，他们又分析了以弗所书，他们得出一个结论，请大家记住这句话，是以弗所书四到六章的中心句，也就是基督徒的生活的这个中心句。所以基督徒应该怎么生活？与蒙召的恩相称，或者说与福音相称的生活。所以你的生活怎么样啊？你的生活其实是你的信仰的写照。好，那么怎么样与福音相称呢？接下来从第二节开始，保罗就开始来介绍基督徒生活。好，我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希望保罗讲什么？我以前哈，我告诉大家，我以前一直想明白基督徒的生活的原则。哎呀，明白了，与基督同死同复活，活出福音来。哦，太好了，接下来我会想什么呢？好，那应该怎么活出来呢？我就想了一个道理哈，我觉得应该先从我开始，对吧？是不是啊？从我开始生命改变，然后呢传福音给周围的人，接下来呢啊那个工作当中啊，生活当中啊，天国的事工当中，教会生活是排在最后的啊。我跟大家说，我的这个想法彻底错误。如果你有这个想法的话，我告诉你彻底错啊。我们来看看为什么错。基督徒生活的次序一定要搞明白，不是按照我们的想法，按照圣经。圣经怎么说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保罗是怎么来描述啊这个蒙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第四章二节，保罗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这句话你读了以后，我觉得你应该很明白，很清楚的会得出一个结论说，说啊，我知道了，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是我们个人的生命改变，是不是啊？你看不是吗？你看谦虚，第一个词谦虚，对不对？是啊，为什么谦虚啊？当我们知道我们得救是神白白的救恩，我们自然，对吧？就谦虚了，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吗？哦，神，你是你救了我，我们就变谦虚了哈，谦卑了。温柔也是生命改变嘛，因为神赐给我们一个新造的心，让我们有基督的温柔的心在里，所以我们就温柔了嘛。不过我告诉大家，你再读下去就觉得不太对了哈。你看第三个词是什么？ 都是忍耐。我如果一个人在家里的时候，我要忍什么呢？我也搞不清楚要忍什么哈。忍耐好像是你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别人对你不太好，你要忍耐，对不对？那这里到底保罗讲的是个人生活还是群体生活呢？是你一个人在家的生活还是在教会里的生活呢？我们要想一想了，对不对？哎呀，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哈？我们再来看一下保罗第四个啊，这个短语是怎么来解释忍耐。他说用爱心怎么样？这个是个人生活还是群体生活啊？哇，这样一想的话有点问题了哈。我刚才的想法，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原则，反映出福音。那么我们自然会想先从我做起，可是保罗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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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像我们先要从教会生活做起，是不是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啊，我们继续再读下去哈。我们再来看啊，第三节，保罗继续说，用和平彼此联络。请问这是个人生活还是教会生活？
教会。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是个人生活还是教会生活？哇，读到这里以后，你会大吃一惊。亲爱的保罗，受了圣灵的感动，与福音相称的生活，怎么是从教会生活开始的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一点，非常的震撼。我读到的时候非常的震撼。我跟大家说，确实是从教会生活开始的。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与蒙召的恩相称的基督徒生活，首先是教会的生活，或者说教会生活其实是生活基督徒生活当中的首要的生活模式，是不是啊？从这节经文就是这个意思。那什么意思呢？作为基督徒，第一不要把自己孤立起来，跑到家里面自己读经祷告，那不是你首要的生活模式。在基督做基督徒是在同一个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彼此连接，刚才唱那首歌叫以爱彼此连接，对不对？基督徒个人的私事是可以让弟兄姐妹知道，当然是真弟兄真姐妹啊，在同一个教会里面同一个小组里面啊，你也需要了解别人，以至于你可以为别人祷告啊。不光是如此，你看这些经文还讲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一的心，不光是彼此联络彼此了解彼此带到，还有彼此要主动的合一。在真理上有不同的时候，要主动的去寻找，哎，为什么我跟对方那个真理上是不一样的，以求一致啊。所以从这里，我这些经文我们真的可以看到，教会生活才是基督徒生活的首要模式。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哈，是不是？圣经上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哈，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旧约时代你们记得吗？神呼召以色列出埃及，对不对？神拯救以色列民。神有没有拯救以色列民，然后让以色列民再按照个体的生活在埃及给他做见证？
没有
吧？
没有。
神怎么样把以色列民领出来，领到旷野干什么去？哎，服侍他。那么这个服侍是怎么样的？群体的生活，看到没有？叫分别为圣的教会生活。新约也是一样的，你去看五旬节发生了什么。五旬节那个彼得一天讲到3000人信主，然后呢大家开始卖东西，把家里所有的财产全卖了，对不对？卖完以后干嘛去了？哎，一起生活。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模式啊？对不对？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是与门徒，除了他那个退到山上祷告啊，晚上有的时候会退到山，其他时间都是与门徒同吃同住同睡的，一起的生活。所以这些模式让我们看到教会生活是何等的重要。但是我跟大家说，今天这个时代是个人的主义的时代，以至于我们非常轻忽教会的生活。很多弟兄姐妹的这个想法是这样的，我先过好我自己，我先顾好我家庭，然后呢，然后我再去教会生活。很多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讲法哈，哎，我有时间就会去教会啦，有没有听过？我每个主日来教会没办法，因为大家都这样啊。 我来教会是为了学习真理，听讲道的，我可不想跟教会里面人发生关系，有没有？啊，我听过哈、啊，以前我也有这样的想法。我想，就是你会发现，你来教会是为了得到一些东西，得到了就走了，所以这个消费观念在你的心里面，对不对？而不是真正的这个肢体之间的彼此连接。所以我们经常在小组里面讲，小组里面不要经老是查经，为什么？小组如果所有的事情都是查经，变成查经班，你看我们教会没有开查经班是吧？为什么不开查经班？请问？因为查经班当然可以开，但是开查经班同时给你一个观念，哦，基督徒就是学习班，不是学习班，圣灵会借着肢体的彼此连接来让你明白很多你在查经班里不能明白的事情，大家明白吗？最后我会讲怎么样让你明白，很有意思啊，所以教会生活从这三节经文当中，四节经文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是基督徒的首要的生活模式，否则保罗也不会放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开头的地方讲，大家可以理解吧？那么有人说了，那这好像有点跟我们的理解不太一样哈、哦，但你说的对不对呀、啊？为什么教会生活对每个基督徒这样的重要呢？哎，我们接下来读下去好不好？圣经会给我们解释哈，大家请看第四到六节是怎么讲的哈。四到六节回答这个问题，保罗说什么？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息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这个经文讲的是什么意思呢？保罗的意思是说，基督徒的身份决定了基督徒一定把教会生活放在首位。哇哦，这什么意思啊？我再讲一遍哈，基督徒，如果你是个基督徒，你会一定把教会生活，你会很看重教会生活，一定把教会生活放在首位。你们想想看哈，我请大家想一想，你在初信的时候是不是很喜欢上教会啊？啊，是吗？真的吗？
是。
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初恋
啊，心里火是初恋。你跟教会初恋啊？那后来呢？结婚了，不喜欢了，是不是？吵架了，然后就把教会当成一个这个消费的大卖场了哈。对，其实不是的，我告诉大家，圣灵在带领你，你初恋，这不是初恋，你初信的时候，圣灵在带领你。怎么样？哎，反映出你的基督徒身份，你会非常喜欢教会。这节经文讲的是什么？好，保罗用七个一，大家请看这段经文，好，是不是有七个一？保罗用七个一代表基督徒对教会生活的向往。如果你是个真信徒，你一定会向往教会生活。你看，首先是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这个身体指的就是教会啊。如果你是，请问，如果你是身体的一部分，会不会想住在身体里面？肝儿一定不会说我想跑出来，我不想要。可是血从哪儿来，对不对？你是想住在这个身体里的，连于这个身体的，对不对？你不想跑出来的。第二，同有一个指望，基督徒将来都要在怎么样，在天上彼此见面的，对不对？就是我看到大家，我心想，哎呀，我不能得罪大家啊，将来在天上见面。那如果在天上见面，请问你现在会不会来往？自然会嘛，否则多麻烦。哎呀，这个怕人家楚弟兄啊，那个我现在看你不顺眼，我不想跟你来往。可是将来我会在天上见到他，我要跟他搞好关系啊，我在神的面前告一状怎么办？好，第三，一主一四一信一四第五一喜，一主一信一喜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的有共同的信仰经历，对不对？哎，你喜不喜欢跟你背景一样的人来往？喜欢的嘛，哎呀，小学同学，哎，你是老乡，那、你从哪里来？我从河南哪个村来的？啊，我也是那个河南哪个村来？哎呀，我们彼此很亲热。大米，你从哪儿来？我从海南岛什么地方？这个我没去过那个地方，所以你跟我们不一样啊。所以如果有同样的信仰经历，愿不愿意彼此来往的？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一神，我们所服侍的对象是同一位神。所以我问大家，怎么会没有共同语言呢？ 对不对？我们工作都相同，服侍一个神。所以你看，保证七个一，说明什么？说明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定是向往教会生活的，是不是？啊，还不止这个啊，你们再来看，保罗说这位神是众人的父，意思就是说我们属灵的基因都一样，所以我们被称为弟兄姐妹啊。还有这位神超乎众人之上，所以他定下旨意让弟兄姐妹在一起生活。如果你是个顺服的基督徒，一定会喜欢教会生活。他又贯乎众人之中，做彼此连接的工作，他又住在众人之内，劝说我们要彼此连接。所以我问大家，基督徒这个身份是不是决定了基督徒一定会向往教会生活？我觉得一定，只不过有的时候罪把我们隔绝了，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这边我挑战大家啊，你对教会生活向往吗？啊，有些人可能在教会受了伤，有些人可能在教会里面不得志，有些人可能在教会里面有麻烦哦，或者身体的疾病，但是你向往教会生活吗？啊，非常的重要啊。你对教会生活的看法是怎样的呢？是不是可有可无的呢？你是认为个人生活排在教会生活前呢，还是教会生活排在个人生活前？你是在教会里面遇到一点不顺心的事就马上想退出的人吗？嗯，你是不是把教会当作一个宗教大卖场，拿到你想要的就走了呢？根本不想跟弟兄姐妹来往啊。如果你信主很久，其实我告诉大家哈，我为什么这样讲，就是这个其实是我们这个灵命的一个标志哈。如果你信主很久却没有教会生活的观念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真的要劝你要反省自己信仰的真实性啊！我说话很直接，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基督徒一定会向往教会生活的。如果你不向往，你要想想为什么哦，是不是你的信仰还不够真实？那不够真实没关系啊，你可以重新寻访福音，重新再看你的信仰是不是够坚固。如果不坚固的话，再去思想耶稣基督为你钉十字架是什么含义，重新接纳耶稣是好的。但是如果你没有，你是初信的，对教会生活不清楚，那我不怪你。为什么呢？这可能很自然，因为真理是慢慢浇灌的，慢慢学习的。所以你今天听到了教会生活是基督徒向往的，是基督徒的生活的首要模式。所以接下来该怎么办？好，把这个问题就留给大家。所以以弗所书四章一到十六节，首先就给你来一个震撼，告诉你教会生活是首位。好，那么这个首位的教会生活，有人说哎呀我有了，太好了。等一下，我要讲接下来的经文。好，你的教会生活合乎这个圣经的原则吗？啊，所以第二点我要讲的是，教会生活让我们生命成熟。如果你的教会生活很长时间却没有让你生命成熟的话，那这个教会生活的模式啊，要值得检讨啊，是不太对了，一定要值得检讨。所以以弗所说第四章第七到十六节啊，讲的就是教会生活使我们的生命成熟。前面保罗用了七个一来表示啊，基督徒的生活是合起来的群体生活，教会是合一的教会啊。然后我们劝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你看，教会是合不是分，对不对啊？弟兄姐妹是要合。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合代不代表每个基督徒都成为一样的人？这个大家明白。好，我们来看保罗在四章七节是怎么说的。四章七节保罗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什么？这句话怎么理解啊？这句话是不是说每个基督徒从耶稣基督那里领受的是恩赐是不同的？应该是这样解释吧，对不对啊？我们从耶稣基督领受的恩赐是不同的，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的职能也各不相同。请大家跳过第八到第十节，直接看第十一节，因为第八到第十节是一个插入语哈。第十一节保罗说有哪些不同呢？保罗讲了教会的五种什么？错，大家说五种职分，错啊？
恩赐
我把它称之叫五种职能啊。我要跟大家讲一讲这个职分跟职能是什么区别哈。职分是一个岗位，对不对？比如说总经理就是一个职分。职能不是一个岗位，它是一个功能。比如说管理啊，总经理管理的啊，然后呢总经理还干什么？除了管理还干什么啊？什么签字啊？总经理啊，签字也是个职分哈、啊。对，所以大家明白吗？签字不是职分，是职能哈、啊。职能跟职分是不一样的。教会只有两个职分，第一个职分，哎，以前教的不是牧师，哎呀，以前教的全白教了哈、啊。长老，还有一个呢，哎。长老又分成两种啊，教导长老、治理长老，但是都是长老哈。教会只有两种职分，长老和执事，但是教会有五种功能，五种职能，哪五种？我们来看第四章十一节，他所赐的有第一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有人把五种职能称之为四种，因为牧师和教师啊，在原文当中这个定冠词只有一个。啊，也有人把牧师和教师称为一个的。那么这个五种，我稍微讲一讲这五种职能是什么意思哈。第一个，使徒的职能，今天教会没有使徒的职分，却有使徒的职能，什么意思呢？今天因为使徒的职分包括建立教会、写圣经，这是使徒的职分，其中最起码包括这两个职能：建立教会、写圣经啊。今天圣经是不是全备了？不需要有人写圣经了，对不对？但是需要有人被差派出去建立教会，所以教会的这个使徒在这里指的是被差派出去的这个职能啊，一般指的是宣教士啊，宣教士的那个功能。第二个，先知指的是做先知讲道的职能。第三个，传福音指的是专门针对慕道友传福音的职能。第四个，牧师指的是门训辅导、个别辅导的这样的一个职能。第五个，教师指的是有系统的教导会众的职能，比如说主日学老师啊，那个神学院的教授就是教师啊，是这样的。好，哎，我大家听明白没有？使徒是什么职能？建立教会的啊，先知，讲道，然后呢，传福音的。传福音给慕道友哈，牧师牧养和辅导啊，教师教导，有系统的教导，大家明白吗？啊，好，所以教会有五种职能，对不对？不是我说的，圣经说的，对不对？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不同的五种职能有一个共同点，看出来没有？有没有看出来？啊？什么？讲，差不多啊、传讲福音。大家有没有看出这五种职能有一个共同点啊？什么共同点啊？这五种职能都是话语的职能，看到没有？都是神的话语的职能，没有一个离开神话语的，是吗？对不对？这点很震撼啊，我告诉大家啊，如果你想在教会里面服侍的话，你要清楚，所有的教会服侍是围绕着神的话语来展开的啊。神所赐下的是神话语的职能，为的是让基督徒在神话语上被建造起来。教会的服侍有很多种形式，但是所有的形式下都是以神的话语的服侍为其根本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边要挑战你哈，请你想一想，你认为啊，神给你的恩赐在这五项中是哪一项？弟兄姐妹都一样哈，神给每个基督徒都有他的职能，都有他的恩赐的啊。有人说传福音啊，你的恩赐是哪一个？你可能想出另外一个来，对不对？可是另外一个没写在圣经上啊，圣经上就讲了这五种啊，而且这五种都是跟神的话语有关系。你的是哪一个啊？我知道大家都很愿意服侍，对不对啊？但你是不是很明白神的话语的这个服侍，你的方向，你的服侍方向是什么呢？你的恩赐是建立教会传福音吗？ 你的恩赐是传讲神的道教导吗？你的恩赐是个人的辅导关怀吗？你的话语的服事的恩赐在这五项中是哪一项呢？有人说是祷告，祷告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形式，可是祷告当中你是哪一种？也有区别的啊。好，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哈。好，那么神为什么赐下这五种恩赐？我们来看哈，接下来保罗也解释了哈，赐下这五种恩赐啊，是为什么呢？第四章十二节说，为要怎么样？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新译本翻译的更清楚哈，如果你有新译本，你去看新译本，更贴近原文。新译本翻译是为的是要装备圣徒去承担圣功，建立基督的身体。承担圣功，装备圣徒去承担圣功，建立基督的身体啊。所以在这里，大家有没有发现，保罗讲来讲去又讲回教会了？请问，神赐下这五种恩赐、五种职能、不同的恩赐是干什么呢？是为你个人生命好得不得了，不管教会吗？不是，那是为什么？是准备把你建造起来、装备起来，对不对？装备起来干嘛？一个人成为独行侠吗？不是，装备起来以后进入服事，然后呢，建造教会的。哦，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再一次的我们看到，这个教会生活原来是神心意当中的中心。所以你真的有没有重视这个教会生活？非常的重要哈。好，那么既然在教会生活当中不同的恩赐和职能被发挥出来，建造基督徒的身体，那么我们自然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在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生活中，基督徒一定是生命渐渐成长以至于成熟。所以你们再继续看这个接下来那节经文，第四章十三节怎么讲。保罗说，只等到啊，这五种恩赐一直在发挥作用，一直等到我们众人在什么真道上同归为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五种话语的恩赐职能不断的发挥作用，基督徒就在神的真道上、神的话语上，你看话语的职能产生话语的功效，然后使弟兄姐妹在话语的基础上渐渐成熟起来。而且这个成熟是怎么样的？是成熟成一个教会，叫同归于一，不是成熟成不同的人，是成熟成一个教会。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教会生活多么重要，神的话语在教会生活当中是多么重要。所以刚才那个中心思想就讲了很清楚，叫做借着神的道渐渐合一的教会生活，才能使我们怎么样，生命成熟起来。这个成熟的生命，保罗在这里讲到说认识神的儿子，请大家记住哈，如果你有笔的话，你可以写下认识这个词，在那个旧约当中其实是相交的意思啊。那个夏娃跟夏娃跟谁？跟亚当同房啊，同房这个词叫夏娃认识亚当。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我们去认识主耶稣的时候，这个认识是怎么样的认识啊？与他亲密相交的认识，大家明白吧？啊，所以一个成熟的生命是与耶稣基督亲密相交的一个生命。那么结果呢，就是满有基督长成的生命，就是活出基督的样子。当你跟耶稣基督非常亲密相交的时候，我们有说哈，丈夫跟妻子活的时间长了以后，在一块儿长以后，他们有夫妻相，对不对？这个丈夫越来越像妻子，妻子也越来越像丈夫，对不对？啊，叫做同归于一，是不是啊？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前面提到的基督徒生活是要以教会生活为首。也许你可能暗暗的很高兴啊，大米，我是以教会，我很喜欢，我每天都上教会。但是在这里，我要跟你郑重的讲一下哈，你的教会生活是不是合神心意也是个问题哈，对不对？你的教会生活有没有在教会里面借着神的道，学习神的道，明白神的道，以至于你与弟兄姐妹合一呢？哎，这个是蛮重要的。 如果你说我每天在教会里面生活，然后来了走了，来了走了，30年50年不变哈，但是我看到隔壁那个老王，我就是很来气。然后呢，牧师问了一大堆的圣经问题，不行了不行，我脑子记不住那么多。我告诉大家，你要反省这个问题啊，我有听到的啊，要反省这个问题。你的教会生活有没有给你带来对神的话语的更加的认识？你的教会生活有没有给你带来与弟兄姐妹的合一？如果没有的话，这个教会生活不合神的心意，不是神所给你的这个教会生活，这个大家可以理解吧？啊，所以请你好好的去思想。所以在这里我再讲一遍哈，很重要，是借着只有借着神的道和渐渐合一的教会生活，我们才能获得成熟的生命。努力明白神的道，又与弟兄姐妹合一的教会生活，才是生命成熟的基础。接下来，那么你会说什么？生命成熟是怎么样的呢？保罗接下来要讲生命成熟的三个特征啊。第一个特征叫在风中站立得稳，第14节。第二个特征叫用爱心说诚实话，第15节。然后第三个特征叫彼此联络的合适，第16节。好，好，我们一个个来看哈，到底。你可以看到这三节经文以后，你可以看看你的生命是不是成熟的哈。第一个特征，在风中站立的稳，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4章14节，1、2、3。
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
在这里读到这里哈，在这里基督徒，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徒生命弱小的时候，对，因为对神的话语不了解，所以很容易被各式各样的异端错谬牵着鼻子走，误入歧途，是不是啊？哎呀，那个当你一信主的时候特别火热，那时候其实特别危险哈。但是那个有人说，哎呀，这里有个查经班，哎呀，我可恶神的话语，你就去了，结果没想到是个异端，有可能啊，那里有个特会。啊，香港很多特会啊，大家小心啊！香港特会特别多，哎呀，要去，结果去了发现，哎，怎么这个他们这个跟我们这个信的好像不太一样啊，对不对？有这个可能性，对。所以一般来说，教会不主张刚信主的基督徒在教会外面参加各式各样的团契查经班，因为那时候你还没有能力去分辨。但是等你慢慢的对神的话语了解了，就放心。出去吧，没关系，你有判断能力啊。所以第一个是在风中站立得稳，请问你在风中站立得稳吗？你不知不知道很多异端是怎么样的？第二个生命成熟的特征，用爱心说诚实话，这个特征特别重要。我们一起来读第4章15节，1、2、3。
我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严于严守。
好。神的话语不仅让我们有能力识别异端，也给我们带来对别人态度的不同。这里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成熟的特征，就是用爱心说诚实话。用爱心说诚实话容易吗？不容易啊。有爱心容易吗？还比较容易。但是呢，这个爱心呢，我们往往是人的爱，哎呀，很有爱心，很有，但是呢，心里面可能有胆怯。所以啊，爱心爱得多以后呢，不太敢在对方有犯罪的时候不敢指出来，真的很多人是这样的。有神的话说诚实话容易吗？哎呀，有的人也容易哈，因为有的人性格比较硬啊，哎呀，那个一看人家犯罪，哎，你这个不对，完全不对，赶紧给我改了，但是呢，这样的人往往没有爱心，对不对？这个又有爱心又能说诚实话，哇，这个很难做。怎么样才能做到有爱心说诚实话？你要被神的道先改变，改变完以后，当神的爱、神的公义同时充满你的心，你又被那爱与公义的神牵引、掌管你的生命的时候，你自然就能够用爱心说诚实话。所以，这个就是生命成熟的第二个特征哈。第三个特征，彼此联络的合适哈。第4章16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1、2、3。
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安各职，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再一次，保罗让我们看到，生命成熟是在教会里，是吗？ 生命的成熟不只是个人的品行的改变，也是在教会里面你找到了服事的岗位。前面讲过的，神赐给我们不同的职能，不同的恩赐，你当你真的知道你在教会里应该服事哪个岗位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生命终于成熟起来了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很重要的生命成熟的一个特征，其实还不是在个人身上，而是在教会身上。所以我们一般有会说，这个教会成不成熟，当这个教会成熟的时候，我们才能说这个弟兄这个姐妹生命应该是成熟的。所以一个成熟的教会怎么样的呢？各安其职，对不对？谁该干什么谁该干什么已经显露出来了。哦，我是传讲神话语的，哦，我是传福音的，哦，我是做牧养的，我是做辅导的，哦，我是做系统的教导主日学老师。当这些功能非常清楚的被显露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们各安其职去做的时候，这个教会就渐渐的是可以说是成熟的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分析完了这三节经文，我又要挑战你了哈。你认为你的生命成熟了吗？点头摇头，点头摇头。OK， 要看自己的生命是否成熟，其实不难，对不对？刚才讲过了，第一，有没有能力识别异端；第二，面对有错误的、有罪的弟兄姐妹，能不能用爱心说诚实话；第三，你是否已经知道神赐给你的恩赐是什么？是否知道在教会的生活当中你的服事的岗位是什么，并且在服事当中能不能好好的与人配搭啊？这个就是生命成熟的一个标志啊。好，那么讲完这个以后啊，我还有最后一点很重要，叫教会生活是效法基督的生活。你们有没有发现我漏掉讲解哪一节经文？
他登上高天的时候，
八
节
啊，哪几节没讲？八九十没讲哈，是不是八九十没讲？对，八九十没讲，对不对？我不是故意漏掉的哈，我自己在读这个三节经文的时候啊，我思前想后，我就不明白这三节经文到底讲啥来着。嗯，最后我发现这三节经文原来是这段经文当中的珍珠啊，核心啊。原来是我跟大家说啊，这三节经文提示我们，教会不仅要成为我们的首要的生活模式，不仅要借着神的道渐渐合一，教会生活更是效法基督的生活。我们来看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讲什么啊。首先第八节，所以经上说，他升到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你们知道吗？这节经文是引用诗篇六十八篇，诗篇六十八篇第十八节啊，回去可以看。诗篇六十八篇是什么诗篇呢？是一个庆贺的诗篇，节日庆贺的诗篇。犹太人在五旬节的时候会拿出这个诗篇来庆贺啊，七七节。那么这个诗篇讲的是神得胜凯旋，然后在荣耀当中治理万民，所以在五旬节讲啊。那么保罗引用的这第十八节是什么意思呢？保罗借用这节经文要说，耶稣基督复活升天，战胜了魔鬼撒旦，然后赐下各样的恩赐给神的子民啊。这些恩赐就是第十一节啊，那个讲的这个五种这个职能哈。那么保罗为什么要在这里引用这个诗篇啊？请大家看答案，就在第四章第九到十节里面。保罗说，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这保罗是什么意思啊？这节经文因为在五旬节会常常被使用，所以保罗也拿来。那保罗拿来要讲什么呢？你看保罗说什么，这节经文既说升上，岂不是有降下吗？这节经文里面有没有讲到耶稣的降杯？我们知道耶稣的生平可以分成降杯和升高，对不对？这些经文有没有讲到耶稣的降杯？没有，但是有暗示耶稣基督降杯。保罗说，既然升上了，一定有降杯，对不对？否则怎么升呢？他本来就在最高的地方，对不对？那么这个降杯是不是耶稣很卑微呢？第十节的保罗怎么说的？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充满万有。 降卑不是因为他的身份卑微，而是他的身份很荣耀。好，你们读明白没有？你们读明白没有？保罗为什么积极基督的降卑？请你们想一想这个前后这个上下文啊。保罗谈的是什么？教会生活。保罗谈的是在教会里面如何发挥这五种职能，对不对？保罗讲的是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保罗讲的是在教会里面要彼此服侍，彼此陪伴，是不是？那这跟基督的降卑有什么关系啊？啊，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生活不是一个消费的生活，教会生活不是一个享受的生活，教会生活是一个效法基督降卑的生活，是一个背起十字架的服侍的生活，是你的老我在神的话语神的道上面被光照之后纠结挣扎最后死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生活当中你是来服侍神的，你也是来服侍弟兄姐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20世纪的超级大教会模式这种消费观念在教会当中是不是摧毁性的？他要把你的教会生活摧毁了，然后呢你的个人生活也软弱无力，多么可怕啊弟兄姐妹。你今天到了任何其他的教会你要注意这一点了，如果那个教会是让你去消费的，让你很嗨，在敬拜的时候让你很嗨，然后在讲道的时候讲的都是人生哲理而没有神的话语啊，这些地方一定要小心，他在根子上就把你整个的基督教的信仰活出来的生活给掘走了，没有，是不是？是的。你去美国是这样，在今天中国很多教会也在学同样的模式，极其可怕。所以你看保罗是怎么说的，对不起啊，是彼得，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是这样说的啊，这个背起十字架的这个教会生活是对我们有益的。彼得说，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火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教会生活是一个背起十字架效法基督降卑的服侍生活，对我们大有好处，因为将来我们要靠着这条道路去得荣耀尊贵称赞，我们的生命也由此可以成长。主耶稣在地上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教会生活，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与门徒生活在一起，对不对？门徒当中有谁啊？多疑的多马，自私自利争权夺利的雅各和约翰，对不对？一个坐左面一个坐右面，脾气暴躁三次不认主的彼得，还有一个什么人？还有个出卖油出的油。你说主耶稣跟这帮人生活在一起有趣吗？一点都没趣，是不是？但是耶稣为什么与他们同吃同住呢？因为耶稣要给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群体的生活，一个教会的生活。只有当你的教会生活合神心意的时候，借着神的道渐渐的与弟兄姐妹合一，这样的一个生活模式，背起十字架学效法基督的降卑，这样一个生活模式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开始慢慢成长。这个教会生活会影响到你的个人生活、家庭生活，以及在世上传福音的日子，你的生命才可以成长。所以魔鬼啊，最喜欢打击的不是你，不要老是说魔鬼又被魔鬼打击，魔鬼最喜欢打击是教会。他怎么打击教会的？两个地方，让教会第一不合一纷争，第二让教会污秽败坏不圣洁。教会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属性，圣洁与合一，但是很难，因为你想合一你可能就想放弃圣洁的标准，对不对？你一谈圣洁教会就不合一，是吗？啊， 所以要背起十字架，效法基督的降卑，要受苦，要学习耶稣基督，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让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语真的很奇妙，你的话语真的是剖开我们的骨髓和骨节，让我们清清楚楚的看见，并且能够回转来归向你。主啊，我们以前是多么轻忽教会生活，我们总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位，把个人把家庭放在第一位，把教会放在最后，有的时候甚至把教会生活看成可有可无的宗教消费的生活。主啊，赦免我们的罪，原谅我们的无知，今天听了你的话语，明白你的真道，就求你让我们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成为一个维护教会圣洁与合一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愿意把教会生活放在首位的人。因为你告诉我们，教会生活是首要的，与基督与福音的恩相称的生活。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成圣，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脱离教会。是的，在教会当中，与弟兄姐妹的交往当中，何等受伤，何等难过。是的，因为我们都是罪人，这里就是罪人的医院。但是你呼召我们，就在这样的罪人当中，效法耶稣基督与门徒相处的榜样，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祈求你赐给我们，把十字架赐给我们，把基督的谦卑赐给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祷告奉主的名求，
阿门。